年终岁末的时候再一次是话语上面的交锋。其实这一个星期啊，我自己本身呢是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很大的征战，因为这个没有开是吧，听不见。男性姐妹都知道陈阿姨上个礼拜感冒得很厉害哈，我就在因为我们住在一块儿啊，我们睡一张床，所以就很容易被感染到。我一直在祷告求神怜悯啊，特别是上个周末我们还有一个团的啊，就是二十几位弟兄姊妹一起组团出去这个 LA 那边半日的旅游，然后今天还要讲道啊，我就在祷告，天天靠着主真的能够平安的度过。一直到了星期五那天出去旅游那天，的确开始有点不舒服，都有点痒啊，有点要咳嗽啊，讲讲话就会咳嗽。哎，我想糟糕了，这里还有两天，礼拜天就要上讲台，为主做出口，求神怜悯。回到家里面啊，继续吃了泰勒诺啊，喝水睡一觉。昨天起来啊，反正非常非常的好，哎，我真的感谢神。一般来讲的话，第一天如果觉得不舒服，第二天就第三天一定会很严重。但是感谢神，一天天的好起来。虽然今天喉咙有点干，感谢神，靠神的怜悯，平安的度过。能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神。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个周末啊是所谓的圣诞的佳节，一般无论是信神的不信神的，全世界各地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宗教，什么样子的信仰，什么样子的人种，几乎大大小小家家户户都在那里过着欢度圣诞佳节啊。那么无论他们知不知道，信不相不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救主降世为人，但是他们仍然带着无比欢乐的心情在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就让我们像刚才陈奕才所交通的，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至少是这样一件事情确定的，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来到了这个世上，他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这个世上，带来了救恩，带来了和平，带来了喜乐，以至于今天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在哪里心中都渴慕的就是喜乐平安欢乐欢笑。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五也组了团，我们去再到这个Arcadia 到达 Tadina 那边去看了一下的 Christmas Delight 啊，很多的有一些的社区他们有这圣诞的装饰啊，看到每一家要摆了许多的这些 sign 啊，都是这是 peace on earth， 或者是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啊，或者是 joy to the world 啊，这些都是怎么样？啊，是人的渴慕，人心中没有平安，人心中没有喜乐，你说我们盼望这位我们认识的救主耶稣基督，或者他们不认识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就带来喜乐平安，因为人心里没有平安。没有这个底，那我们特别在那边绕到了最后的时候，几乎已经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每年差不多还会碰到有人在那边唱圣诗哈，哎，今年好像没有人唱，我们就准备要走到最后的一圈要回去了。哎，就在一个 corner 的地方，怎么样？我们听到了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欢声啊，听啊，天使的高声唱，哎呀，我们就停下来，听着他们一起的欢唱，我们心里面起了共享。听了天使高声唱啊，何等的美好！我们的主降世为人，把平安带来，我们真的欢喜快乐，带着这样子优美的歌声，我们继续下来的行程。来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回到了尔湾，一切都顺利平安。那也特别借着这个节日，虽然已经照我们来讲已经过去了。其实照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以及让我们所有的历史的考据，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不是降生在12月25号，所以这个日子的确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是已经过去了，就像今天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边怎么样传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一处的圣经。过去呢两周无论是谢朝弟兄或者是李格顺弟兄在这边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也都是借着新约的圣经，特别借着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把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 以及他向着世人所施的怜悯拯救，来使得激励我们，加强我们向着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旧约的角度，所以你看到这本圣经何等的奇妙，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我借着旧约以赛亚书，我们一同来看一看，一同来学习，来温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朱弟兄也会帮我们打出来哈。好，我们一同来看第六节第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特别要交通的就是今天的第六节。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当我们读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个地方是重复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这我们是指的谁？就是指的我们，指的你我，但在那个时代，指的那个时代的他们。两千年前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赐给他们，今天两千年以后，这婴孩也是为我们，为我们，为我们。所以当我在读的时候，再次加深我在神面前那样子的喜乐，因为有一个婴孩在两千年前降生了，是为我。为什么两千年前降生跟我还有关系？因为他在永远的里面，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完全全的超出了怎么样时间的控制，时间从他开始，在没有时间之前他已经就在，起初神就在那里。所以这一位神的儿子在永远的里面，他为我们而降生，这个我们何等的荣耀。那么借着这个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了。不是二十节 ，sorry， 路加福音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或者我从第八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对吧，就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到这里讲到没有，在伯利恒的野地有什么？有牧羊人。弟兄姊妹朋友们，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在时间地里面，地理上面来见证主耶稣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生的。为什么？十二月二十五号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牧羊人在你野地里面，也没有羊有草可以吃了。在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十二月是下雪的，不下雪也下霜了，地上已经没有草了，所以没有牧羊在那个地方牧羊的，牧羊人都带着羊群已经什么回去了啊，所以没有人会在那个还守根，整夜在那边守，哪怕都冻死了，而且羊没有草吃，所以绝对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个日子。那这是一个见证、一个证明的地方。那第二个叫做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年岁。所以我经常我跟布道友，我们在布道班会经常碰到圣诞节，我跟他们会交通一下。个人在神的面前，也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自己个人领受啊。那么神的教导、圣经的事实见证证明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在世上33年半，那30岁出来开始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3年半以后被钉上十字架。这个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这个半年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是在逾越节。每一年的逾越节、复活节都在4月的时候，每一年的复活节一定在4月，你去看好了。 然后复活节的前那个三天就是那个星期五，就是 Good Friday， 就是预言节。主耶稣在预言节被挂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就是主日他复活了，这是历史的事实。就主耶稣在四月份的时候被钉十字架，他死了。这个33年半，这个半年要算回去的时候，这个四月的前面半年就是十月的时候。弟兄姊妹，按照主耶稣的年日来讲，年岁来讲，他的生的日期应该是在十月份。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讲，隐藏的事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主耶稣清清楚楚把他自己要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受死的日子那样子清楚地摆到我们的面前，就知道神要我们纪念他的死重过于他的生。因为他的死，他若不死我们都要死，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活着是见主的面，我们都是满到罪的罪人，必须见了这位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与父神能够和好。我们实在是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见着这位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神。那下面我要讲到说，我要这个天使就跟这些牧羊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要报一个大喜的信息给你们，是关乎万民的。弟兄姊妹，这个万民就是什么？我们。所以有一个子要赐给你们，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弟兄姊妹，这是万民，所有的古往今来亿亿万万，从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从主耶稣受死的那一天到今天，世世代代多少人相信了这位耶稣基督救主，都在这个我们的里面，都在这个万民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我何等的有福！所以当我们再来看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要被更改。当我们再一次跟着世界上我们在过这样子的圣诞的佳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来了，你来到这个地上不为了别人，单单为了我这个罪人，叫我也在万民之中一同蒙恩得救，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神，我们一同低头一些祷告。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曾经降世为人，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你愿意甘愿的放下你的自己，降卑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你为我们尝尽了一切我们的苦楚，你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叫我们买赎回来，来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主，今天当孩子在这边交通你那伟大的降世的时候，孩子实在是战惊恐惧，何等不配，愿你自己宝血亲自来涂抹遮盖，让我们能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愿你自己宝血亲自来涂抹洁净，清洁我们的心，清洁我们耳朵，我们带着受教的心一同来领受这大好的消息。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交通以赛亚书的时候，必须先要来看看以赛亚这位伟大的先知。他在旧约的时代，他能够把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他清清楚楚的能够在那个时代能够传扬出来。弥赛亚是在主耶稣来以前8个世纪，主前750年左右的先知。那时候以色列还是南北两国啊，结果呢，他在那边发出各样子的呼求，盼望以色列民能够悔改啊，悔改，免得灭亡。但是呢，很不幸的，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怎么样说吞灭了这北国以色列。那以赛亚亲眼目睹北国的灭亡，而且以赛亚书他写的时候，就认为实在是以赛亚书这本书奇妙，它是圣经中的圣经，圣经一共有66卷书，以赛亚书就是66章。虽然在写的时候没有章节，圣经开始的时候没有第几章第几节，但是你看着人的时候这样子的奇妙，靠着圣灵的感动，把以赛亚书分得这样子的清楚，66章代表了整个的圣经66卷书。这还不说，以赛亚书66章里面前面39章 讲到是旧约的部分，后面的二十七章从第四十章开始讲到是新约的信息，你就可以知道旧约三十九卷书，新约二十七卷书，那样子的奇妙的分开。你怎么知道呢？你看看三十九章在讲什么。以赛亚书三十九章，这是我们在讲今天信息必须把以赛亚书稍微介绍一下。三十九章第五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西西家就是什么？就是犹太的王啊，犹大国的王。他说什么？他说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民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的，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时候还没有呢，还没有被掳呢。他就讲说，你的后代列祖都要，所有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话甚好，因为在我年日中必有太平的稳固的情况。这是以赛亚一样预言到怎么样，整个的犹大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下面第四十章开始，一开始就讲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要成为平原。这是谁说的话？施洗约翰说的话。你把新约打开来，四卷福音书，三卷马太马可路加，清清楚楚的讲到什么？这一位怎么样被神呼召出来的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的呼号，什么？要修直主的道，修平他的路。奇妙，这是以赛亚先知，神把那个奇妙的圣灵启示在他的里面，写出这么伟大的一卷书，以赛亚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神的儿女，我们的神的儿女必须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特别以赛亚书，太伟大了，里面丰丰富富。所以我必须要讲到的以赛亚这位先知，把这样一位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世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不但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降生，他讲到他的谱系。我们再来看一看，讲到他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下面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孩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天来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两处都清清楚地讲到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那降世为人。然后他从哪里降世，从哪里生出来，他把他的家族，把他的谱系都讲得很清楚。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谁啊？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就把主耶稣要从大卫的家里面怎么样要生出来清清楚楚的预言出来。那下面第三点讲到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在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看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第四节，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辱恶人。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工作。那接下来第六十一章第一节，六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世上所做的工作。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怎么降在他的身上？刚才十一章第二节我还 应该继续再读的，就是他从耶西的本出来以后，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使他怎么样能够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好医好伤心的人，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恩典，这个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当然也讲到了主耶稣的受死。那整个的以赛亚书53章太长了，我不能够细细的看，但是我想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清楚的知道，以赛亚书53章是一篇了不得的一篇信息，把我们的主耶稣如何的怎么样受苦，耶和华神的一切的苦楚怎么样啊，加在他的身上。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害，哪知他为我们的过害被忧伤啊。我们一起看，我稍微再看一下，哪知他为我们的过害犯受害，为我们的什么罪孽压伤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说过，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常常许多弟兄姊妹在交通这一段的时候，都很愿意说把这个他改成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整个53章清楚的把这位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把他世上所行的一切，以及他最后如何被人污蔑、被害、被告、被钉上十字架。他第九节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在神面前非常清楚的与神给他的启示。他知道这位要来的这位弥赛亚，这位要降世为人的，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以赛亚是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750年，近八世纪，主前八世纪的伟大的先知，他能够这样子的清楚的预言，他能够还特别还能够讲到，他是与恶人同埋，还与财主同葬，还与恶人同埋，讲到什么？他在定的时候怎么样？与两个什么强盗定在他的旁边，那真的是恶人，他与强盗一同怎么样被埋？但是埋葬还埋葬在什么财主的什么坟墓里面？但是那个约瑟怎么样把他的尸体领着去埋在他自己，约瑟是个财主，他自己有个新的坟墓要叫葬在他的里面。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这样的预言到整个的我们这位赛亚主耶稣他的降生他的一生。那当然也预言到主耶稣的复活，在25章1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吞灭死亡，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这位降世的这位婴孩，他吞灭了死亡，他胜过了一切的死亡。而且主耶和华并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最后要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是在以赛亚书第63章，以赛亚书63章也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多念，我稍微念几个重点。63章也讲到这位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美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讲到这位要来的再来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降世下面都讲到他的慈爱，他的怜悯那么求主拯救，求主医治。那特别是第64章1节到第4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泌尿可畏的事那是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等候他的人，等候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些都是预言，预表到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以赛亚书弟兄姊妹是一张非常非常紧要的一卷书，让我们盼望借着以赛亚他这样子的两次的讲到这一位，一次是讲到必有婴孩为你们而生，那一次是讲到给你一个兆头，有童女要怀孕要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所以这两处啊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都是讲到神的应许，那也是以赛亚借着神的启示预言出来，所以呢这是讲到整个的以赛亚主耶稣在以赛亚书中间他的行走这个整个的预言。那么接着我要必须要再讲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章第六第七节，讲到有一个童女有一个婴孩要赐给你们，有一个子要赐给你们，婴孩为你们而生，要给他起名叫做奇妙测试全人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句话也是整个在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非常有连贯的，很多的地方都没有离开这一句话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稍微要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来看奇妙，它的名字叫做奇妙。这里一共有五点，讲到奇妙，讲到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有一些的看法是说把它改成了四个名字，把这个奇妙呢认为是说这个奇妙是一个形容词 wonderful， 所以形容词应该不能够拿来做名字当名词，所以呢就把这个 wonderful 把它跟这个 counselor 摆在一起，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 就变成一个奇妙的测试，所以就变成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原来我说这个是稍微按照人的意思来解经，按照真正的原文解释出来 wonderful 真正的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真正的原文段段很清楚的有段落，就是我们稍微跟大家念一下，就是 his name is called 叫做 wonderful，然后呢 Counselor The Mighty God The Everlasting Father The Prince of Peace， 五个代表。就是我们再仔细想想，如果说把一个奇妙的跟测试摆在一起，认为说只有测试它是一个奇妙的测试的话，你就准备这个测试也就不是很奇妙，这位神的儿子就不够奇妙，因为把我们的神性怎么样？这位神的儿子他的神性局限到只是一个测试那样子的奇妙，而真正我们的神他的奇妙，他是创造的奇妙，他是预备的奇妙，他的一切的事上他的奇妙的作为，他的行为，他的意志，他的话语，没有一件事情怎么样不是奇妙的，那只是一个奇妙的测试。测试是什么？测试只是一个 counselor， 只是一个参谋。所以我等一下会有一些的交通，这把一个 wonderful 跟测试摆在一起，变成 wonderful counselor， 这有一点点的局限，小看我们这位无限智慧的神。所以 wonderful， his name is called wonderful， 奇妙。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 his name is wonderful， 在神没有什么形容词名词，他就是 wonderful。他的名字就是叫做奇妙，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哪边有讲。我把指出的经文也稍微遮出来一下。以赛亚书25章第1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忠实、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这里再次提到奇妙。29章13节14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是以赛亚书讲到这位奇妙，他的名很奇妙。再讲到测试，40章12节到26节， 那实在是太多了哈，我没有办法详细的来讲，只有几个重点，因为这个地方它把整个的所有的可以说是这个科学的哈、宇宙的、天文的、地理的，差不多也都有很多的轮廓都在里面。他讲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的，谁曾测过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所以这里谁能够做神的测试，做神的谋士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导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了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啊，等等。那下面的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所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功法的，落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利器，不能动摇的偶像啊，等等等等。那下面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的居民好像蝗虫。所以在以赛亚书主前第八世纪就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啊，所以人经过多少年的研究科学才知道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那时候神已经启示说，我们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苍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何可住的帐篷，那么等等。所以我就把这些先念一下，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五十二章第十三节。五十二章十三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他未曾传与他们，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是讲到这位神的儿子弥赛亚何等的智慧。他虽然他的面貌看起来不是怎样，下面他们就是讲到第五十三章开始讲到他的这个他没有加薪美容，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虽然外貌没有让人家看得起，但是他却是蛮有智慧的那位什么奇妙啊，那位测试。那下面呢还讲到全能的神，在四十五章第五节。四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虽不认识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神。这里把神的全能清楚的阐释在这个地方。那么十五章第十一节接着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第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是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不说，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所以我们这一位神的儿子将士以赛亚再一次的在这边也说明了，清楚的讲到他是全能的神。那下面也讲到永在的父，以赛亚书我们也讲到他是永在的父。我们来看六十三章十六节，六十三章十六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匠啊，这是第六十四章第八节哈、耶和华你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里讲到我们这位父是永在的父，现在从前是亚伯拉罕时代的父，我们虽然我们不认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但是亚伯拉罕认识这位父。我们虽然不认识亚伯拉罕，但是我们也认识这位同一的父。所以这样子的证明，这位父是永在的父，永远的父。那我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过去是他们的父，现在仍然是我们的父。这位神是永在的父。那讲到和平的君啊，35章，以赛亚书35章，因为35章很长哈，很多，那讲到一片的欢乐欢喜，那讲到这个地上的和平的和睦，啊，讲到这那是瞎子的眼睛必睁开，啊，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声，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必河涌流，啊，发光的沙要变为水石。干渴的地也漫于泉源，等等等等等等，讲到许许多多，讲到那个美好的那个境界，讲到这一位以赛亚来到世上，怎么样改变了啊，拯救了啊，那把整个的和睦，他是一位和平的君。那特别讲到52章第7节，讲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位佳美报好消息的人做王了，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是平安的王啊。讲到这位和平的君，他是来报佳音传平安的。那57章第19节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在近处的、远处的，我们的神对吧，医治我们，那么彼此和平、平安、康泰的相处，他是讲一切和平的君。所以我们那天去觉得山上去看灯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加了很多摆的啊，the Prince of Peace 啊 ，the joy to the world 啊，那就讲到这位什么是和平的君。都认识，都知道，也许也有不知道，只是按照世俗，他们在那边欢庆，在那边庆祝。不管怎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你相信他也好，不相信他也好，就像你今天你存在这个地方，你不相信有神也好，你相信有神也好，神必定把你带到这个土地上。今天你相信有空气，空气在；你不相信有空气，空气仍然在。这是恩典，这是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的伟大。所以它是奇妙，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奇妙的测试而已。测试是许多的策谋，许多的策略，很多的计划，但是奇妙远远超过了什么测试所能够做的啊，它带来了和平啊。所以从这以赛亚书整个的经文，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它是奇妙，是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贯穿的全书，把这位弥赛亚，所以以赛亚书是一本弥赛亚的书，把这位以赛亚书带出了弥赛亚，清清楚楚把这位要来的这位，虽然以赛亚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影子都还没有，差750年、800年，哪里有耶稣？但是他却这样清清楚楚的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实在是伟大。你如果不信神，你也要信这本书，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我们写的书，今天写的，明天就会改，就会换，后年就不知道丢到垃圾桶去了。再过了10年，已经都过了时代了。但是这本书，世世代代几千年了，人人都在读，都在看。为什么？我盼望今天我们还没有相信，或者还没有深信，盼望我们更多来思考这本奇妙的这本圣经，66卷书，特别中间这一段。以赛亚在圣经书的当中66章，奇妙的把这位耶稣基督救主能够启示出来啊！所以我把这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啊，借着以赛亚书跟大家有一些的交通。那下面我就要好好的来解释什么叫做把这个5个名字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好好来看一下。讲到奇妙，我刚才也讲了，有一些的，特别是 NIV 的哈，好像是把它摆到这个，把这个Wonderful Counselor 摆在一起，这是按照圣经的原文来讲，有点出入。什么奇妙？耶稣基督他的传记是奇妙。有没有人生下来还没有生下来就有人把我们的传记写好？从来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后才会写很多的传记，对不对？不，无论是谁，或者有些人还在世，他就已经把他自己的传记的，像什么克林顿啊，虽然他这做的不怎么样，他还是写了一本书啊，把他自己的风风光光的东西都写出来，是吧？很多人很多的传记，我想我们都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世上没有一个人，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有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他的传记已经写好，而且他叫什么名字，他要做什么，他要怎么死，他还要再复活，他还要再来。把它整个的写好以后，这个人生下来按照这样子在走，这个叫做真正叫做奇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提摩太前书3:16，其实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这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提摩太前书3:16。神在肉身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就讲到近前的奥秘，近前的奥秘，所有的奇妙都在这个近前的奥秘的里面，因为必须要借着道成的肉身，把这一位耶稣基督带到了世上来，让他能够被圣灵称义，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天使看见他复活，把他的复活的好消息被传在万方，能够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一传书，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是保罗借着圣灵的启示，把这个近前的奥秘那样清清楚楚的显示这样的主题。你说什么叫做奇妙？这是真正的奇妙。下面我们来看测试。测试一般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测试，就是讲到参谋啊。台湾最近才刚刚选举哈，选举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什么这个幕后的参谋哈，替他做这个各样的策略啦，或者打广告啦，或者是做宣传啦，那么这些都是测试，都是参谋。但是我们的神呢，远远的超过了这些一般的世上的所谓的能够有的智慧的参谋，因为我们的神来，他要给我们的不只是世上的这些我们才能够得到，因为他说你们所要的天父都知道，早都给你们，早都预备给你们，他来只要给我们一个，才是我们真正我们要的。这也是这位奇妙的伟大的这位测试所要带给我们的，就是什么永生之路，弟兄姊妹。所以他的测试，他的参谋，他所要带来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在他要给我们这个永生之道的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14:14，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生命，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个道路就是什么？就是回家的路。 这个道路怎么？就是这一位测试要给我们预备。那若不是怎么样经过我，若不经过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是这位测试给我们的。我们没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这位测试啊，他来到世上，他就要把这伟大的这个奇妙的圣永生之路给我们。那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最有名的，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什么永生之道。但是在三十六节那里也特别就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什么呀，得不到永生。所以这个是永生之道。我们要得到什么？世上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要得到那个永远的。永远的怎么得到？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只有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位测试来，那是把他最大的那个谋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位测试。那么讲到这位测试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他也是很清楚的把这位耶稣基督这奇妙的测试给我们也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十一章他说生灾三十三节，三十三节，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什么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讲到保罗对于这位测试也是那样子的信徒，叫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谁做过他的谋士？没有一个人，对不对？我告诉说，主耶稣，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做，然后你再去做。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子的什么本领啊，这样子的智慧，那更不要说能够我们谁先给谁，我们都是领受的，我们一个人不是从神那个领受的。今天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能够行动在这里，我们吃的、用的、穿的、喝的、用的，没一件事情不是这位什么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下面就会讲到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我们实在是 nothing， 我们没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但是我全能的神，只有他能够什么使无变有，他是能够使无中生有，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命。然后我们讲到这位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什么样的全能的神。第一个，他是从他创造万物、创造万有这件事情上来看，他是全能的神。那我想我们应该都很清楚，都应该都知道，我们人算什么？这个树我们没办法造的，我们造的都是假的。对，家里面种的，这个盆子里面插的，都，或者到那个 Michaels 或者是什么这个 TJ Maxx 买来的，都是假的。对，你只有什么活的、有生命长出来的，这是神造的，不是人造的。那在创造的万物上，能够什么看出来、见得出来，全能的神。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到第九节哈，第六节到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第九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命。约伯记，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约伯记讲到这个约伯的受苦啊，受苦受难，然后约伯在里面埋怨啊，他然后他的朋友啊就来劝他来讲。那约伯记里面非常非常的深奥。约伯记，我每次看约伯记，我很喜欢看那个约伯记第三十五章嘛，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的前面哈。约伯记
基本上约伯记要从35章哈到第这个第41章哈，讲的非常非常的广，35章41章，这里讲到所有的天文、地理、生物啊，气候，地理，我想你们应该都读过哈，讲到各种各样的那些奥妙。每一个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讲到这个，还有讲到这个金矿、矿物，非常非常的广。你读这个时候，你知道约伯他们真的是对就是全能的神的那样子的清楚，那样子的认识。从创造万物上，他的全能被彰显出来。那另外一个讲到全能的神是啥呢？他在安排什么呢？安排每一个时代上面，他也是证明他是全能的神。你看世世代代，各个的朝代起起落落，人物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你不要看这些来来起起落落，都是神在安排，他在掌管。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在但以理书第2章21节。但以理书第2章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所以讲到他废王立王，我们每一个人哈，这个一代一代，我们中国也知道历史历代啊，这些朝代会兴亡会衰败，这个人事的变迁啊，社会的这个兴衰，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手中，因为这里但以理经呢，他改变时候，他改变日期，是他废什么王，是他立什么王，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这都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位是全能的神。在世代的安排上证明他是全能的神。那在第三点，在于储备各样子的神所要用的人才上面，各样子的器皿上面，也见证也证明出来他是全能的神。世世代代以来，你看神要所要用的人，在不同的时代，神的那个手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作为从来没有离开过。亚伯拉罕的时代，洪水的时代，借着挪亚；亚伯拉罕的时代，借着亚伯拉罕；在接下来借着什么约瑟，那再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拯救过来啊？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旱灾，对不对？借着约瑟在埃及把雅各的一家带到了埃及去，那过了400年，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又带出了埃及，进入了迦南美地，然后借着什么这些。士师们啊，一直在统治着以色列人，然后最后呢，到了大卫的时候，统治了整个以色列人，一代一代都在神的手中。那接下来借着各样子的先知，包括以赛亚，是吧？何西啊、约尔、阿摩斯，各历史历代神的都要用到他自己的器皿，这都是在神的手中。那到了主耶稣来了以后，用到彼得、约翰。用到史蒂凡，我们现在读的《使徒行传》，接着又把扫罗这位保罗又带出来了，啊，保罗带出来的是提摩太，一直到现在近代，后来到了这个马丁路德，啊，改革宗教，再一次的把神的儿女带回了圣经，带到了真理的里面，然后再接着西方的传教士戴德森，啊，马里顺，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能够蒙得救，我们中国人自己兴起了许许多多的李国生、王明道、宋尚杰这些世世代代的，以至于今天许许多多的怎么样，从国内到海外，你们最近有没有看了《彼岸》啊？看了《彼岸》没有？那个影集讲到什么？许许多多的国内的学者到了海外来。现在都是什么？各个蒙主呼召，成为什么传道人，为主而用。 历世历代以来这些主所储备的人才，不过无论他在什么样子的，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光，你看保罗以前是什么，他是一个守旧约的，遗传的，跟他祖宗的遗传是非常严谨的，是杀基督徒的，对，我们最近读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但是神却要用他，这是神的手在做的。袁志明在国内对吧，是一个哲学的博士，但是因为他在哲学上面那样子的清楚的在叙述中的思维，他能够神用到他，能够成为神答应的这个传福音，对吧？但这个冯秉成是一个生物学的博士，那神能够用到他写出来科学与信仰，不是科学，这游子吟，啊，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宋尚杰化学博士，然后回国以后为神做工，历世历代这些可以证明神的怎么样，他的全能。所以从三方面，我们都可以证明出来，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下面要讲到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好像讲起来是不大有可能的哈。我们做了别人的儿女，所以我们有父亲，对不对？我们做了父母亲以后，我们也有儿女，所以这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是一定存在的，对，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母亲的关系是绝对存在的，这个关系是永远。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呢，他是我的父亲，这是永永远远的关系。但是这个同在，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承认，不是永远，不可能的嘛。我的父亲从我上大学以后，就不可能与我同在了。他在家里，他在上班，我做珠宝学校去了，对吧？等到他到美国来，我还在台湾在做事，在赚钱，我也没有跟他同在。等到我到美国来，也没有住在一起啊。就像我的儿子一片没有跟我住在一起啊，那一个月见个一两次面，如此而已。那你们现在都到了国外来了，你们的父母亲没办法跟你们同在的。所以怎么叫做永在的父？这就是奇妙，借着什么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也是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要讲到这位父是与我们永远同在，怎么与我们永远同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受洗了，我们得救了，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位圣灵天天时刻刻分分秒秒与我们同在。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怎么讲的？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字嘛聚集，我就在哪里啊？在你们的当中，这是同在。圣经里面讲多少次？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因为我们同在，我们要常常住在葡萄树，对不对？枝子要在树里面，树上，对不对？要与枝子，要与树连接，对不对？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同在。我们时时刻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应许我们，他必定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想到神的同在，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天天扶持我们，天天保守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为生命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上去养活他们，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天父都养他们，天父都不养我们吗？这是天父是谁？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同在，他天天照顾我们，我们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的父都知道的，他与我们同在，何等的宝贵！最后讲和平的君，就是没有。我们世上，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你每天看报纸、看新闻，各样子的这些混乱，难以让人。这个理解的这种一些的暴力也好，啊，像最近台湾的暴力，讲的学校那些 叫霸凌还是叫凌霸？霸凌是吧？你知道什么叫霸凌啊？就是欺负那个年纪大的，欺负那个年纪小的，好像有一些比较坏一点的学生啊，比如说强壮就是欺负那个弱小的那些小女生啊，小男生啊，就是欺负着他们，都让他们不敢上学，而且这些坏到还有欺负老师的啊，把老师吓得都那校长都不敢去处分那个学生，结果是把校长开除掉了哈。那这些事情简直是离谱啊！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北战啊，那么多不平不法不义不仁的事情，想过没有？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罪难叫我们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要平安。我们昨天去看灯的时候，好多家都是平安，都是要有 peace， 要有 peace， Prince of Peace。为什么我们要平安？因为世上太乱了。那我们这位平安怎么来？平安绝对不是用武力来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他不能够相信这位弥赛亚来，因为他没有带任何的武力来，但是他说他是王，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必须是强大的。是要有武力的。那最近你看，南韩、北韩、美国、中国，哇，搞这个武力搞得一塌糊涂，都是各个人表现自己是强的。但是主耶稣来，他没有带领兵一族，他带的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带的是什么？他带的是生命，弟兄姊妹朋友们，那个不朽的生命，不死的生命，那个和平的生命，这个生命叫人能得到平安。他把这个生命从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释放出来，这个平安就来了。他是和平的君。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在主耶稣还没有释放福音，还没有释放福音之前就已经讲了。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什么喜悦的人。他来就是要把喜乐平安赐给人，因为怎么样，他是荣耀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都是苦难，这个苦难包括太多了。也许这苦难没有临到你，但是让你去看一看别人的苦难，说不定哦，有一天苦难，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自以为站立得稳，不知道哪一天苦难临到了我们。也许神要用你，神要把你从这个平安的境界中，让你拯救出来，让你经历一些的苦难，就像约伯这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恭喜你了，我真的大大的恭喜你，你被神得着了，你是神的贵重的器皿。而且成为可以跟他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巴不得能够得到的事情。弟兄姊妹，因为怎么样，世上都是苦难，但是他的里面有平安，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胜过了所有的苦难，所以我们要得到他，就一切的平安。最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这是今天非常非常的重点。我也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我盼望一同来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思考。以弗所书第二章我应该从哪里看，从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一段都是讲到我们没有信神以前的我们的光景。我们是与基督无关，是跟以色列以外，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我们是给神的约，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远离神的人。 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与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里两次讲到和睦，那个原文就是 peace。因他使我们和睦啊 ，He is our peace。弟兄姊妹，不是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说 He is our peace。他就是那个什么平安，他就是那个平安，他就是那个 Prince of Peace。他为什么他是平安？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废了，他死在十字架上，让原来恨仇恨神的与神为敌的，能够跟神能够和好，也叫我们这些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仇的，我们不和的，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彼此能够和睦，能够相合。这是神的儿子，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他做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叫人，让我们与神与人都能够 make peace。 下面的那一个于是啊，第十五节说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原文叫做 making peace， 成就了和平。没有这位耶稣来，绝对没有和平，绝对没有和睦，绝对没有平安。我们要平安吗？我们要和平吗？只有一条路，唯一的道路，借着这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能得到平安。在神的里面，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平安。因为主耶稣说了，世上都是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我的里面才会。为主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2010年末了的这一周，我们能够安居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特别为了你在2000年前降世为人，把你这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降世在我们的这块。因为我们是设的宝贵的土地上，所以因着你爱我们，因为我们舍了你的自己，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一切的冤仇，你也借着你自己的宝血的流出来，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也叫我们与你中间的一些隔离能够完全的断绝，要两下合而为一，叫我们与你与人都能够和好，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平安喜乐。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从前不认识你，我们与你为仇为敌，但是如今我们却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感谢你。主，我们2010年即将要过去，在新的来的一年的里面，要求主你自己亲自再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洗净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多来寻求你，更多来爱慕你。还不认识你的，求主你给他们有智慧的心，有开启的灵，能够来寻找到你，能够相信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使你这永世的平安能够进入他们的里面。所以保守我们这些已经在你里面的儿女们，也更多愿意放下自己，更多愿意一起来配搭来服侍你的自己，就好像你的心意能够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能够在这个世代还能够成就一些你要我们所来做的、所要成就的。我们恭恭敬敬把你自己的教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就是与我们同在。那祷告感恩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